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潜水辣椒，
我是阿凯，
我是小乔。欸，你刚刚有提到你的工作除了负责课程之外，然后也要负责店务的行销，那等于就是，也需要了解一间店它是如何操作，对不对？
没错。
那这样听你说，感觉在四周都没有环海的北京，要宣传潜水，是不是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建立起大家的观念啊？那当时你们有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吗？
就是当消费者有兴趣的时候，我们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跟他讲解什么是潜水。那当我们解释完了之后，他们就会说：“啊，要潜我就去大海潜，在这里潜有啥意思？”啊，当然这个是就是站在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不难理解他们的想法，
对，
跟感觉，
对。
那毕竟，这个在泳池体验潜水要600多块的人民币，也不是一个就是说相对便宜的事情。那我们有发现，就是说如果有带这个小孩子的家长啊，那通常在听完讲解完之后，往往都是愿意让小朋友来参加这样的课程来消费。
这可以理解啦，我觉得大人很容易会对自己的小朋友心软。
就是投资嘛，对，就是给他们多方面的去尝试。
那体验的部分。已经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做讲解，那课程的部分要怎么行销？
这个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从网络的消费平台，然后去下广告去推广，例如美团啊，然后大众点评网，当然这个是要花费蛮多的时间去经营的。
那什么是美团跟大众点评网？是当时他们的行销网站，还是说现在他们也有在？
这个简单的来说就是大陆的一个团购的网站，那它里面主打的就是吃喝玩乐，都有啊，住宿啊，机票什么都有啊。那它旗下最有名的这个消费平台吧，就是这个美团外卖，那它就有一点类似跟那个 Uber Eats 一样，只是它可以做的服务更多元化。那当时在大陆的潜水员多数都是从国外拿到证书的，比如说菲律宾啊、印尼啊、等等这些比较热门的这些国家。
对，
那回到大陆之后，他们有潜水的需求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各显神通找方法。那也因为这个样子，然后我们有卖很多的潜水的票券和复习的课程，让他们可以下水练习，让他们有一个好的体验之后，那他们就会再另外帮我们介绍一些客人。那我记得当时我们的潜水票券也卖了不少的一个收入。那第二个是除了大老板本身的人脉之外，我们也必须要积极的在当地建立自己的人脉，所以我们参加比如说 Paddy 他办的这个会员座谈会，认识当地的这个店家以及教练，向他们展示我们的环境，然后有潜水展的时候，我们也会积极的参与，那这个都是一个很好对外展示的一个机会。那也因为这个样子，我认识了不少到现在都会保持联系的朋友和厂商。那另外在水立方的这个游泳俱乐部里面呢，他部分的一些成员他是 IBM 的员工，那他们的办公大楼就在水立方的对面，叫做盘古七星大楼，那是一个七星级的酒店，从外观的设计开始，像是一条龙一样，所以我们也透过合作的关系，让我们去使用他们的会议室，然后去宣传一些课程啊，或者是一些体验这个样子。
这样听下来，你们当时真的很努力的做了不少的推广，然后开始慢慢的建立起自己的人脉啊。我觉得做生意真的人脉部分真的很蛮重要的。
是啊，当时也透过这样子的合作的机会，找了几位的一个学员，那当然后来也成为朋友了。
刚刚有听你说这间潜店有中日台三个老板一起投资，那在北京这段时光啊，你觉得哪一个老板影响你最深？
哦，我想应该是我的日本老板，当时我们一起住一起生活这样子，那他也让我见识到日本对于这种细节的重视和坚持，其实也直接影响我很多有关于潜水的一个认知。
你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吗？然后让听众可以更了解这部分。
好，我举一个最家常的一个例子，就是印象 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中野先生要煮饭给大家吃，那当然我们也会下去跟着帮忙。那我当时就洗米嘛，然后我就用台湾洗米的这种 style 下去洗这样。那他看到我要拿到电锅去蒸的时候，然后他就说无理的事，他说不行啊，然后他就用了一次日式的 style 给我看，然后他是说在洗的过程当中要想象一下，好像要帮这个米做 SPA 一样，你要把这个水呢揉到这个米粒的当中，
要很温柔的对待，好像寿司店的老师傅在教徒弟的感觉。
哎，对对对，确实是，就是你在洗的过程当中，你不能够太用力的搓揉，会让这个米这个弄断，然后就是倒出来的水啊，不能够看到米粒的中间有一颗一颗那种白白的那种杂质，所以光洗米我们就搞了20分钟。那好不容易再给他检查之后呢，然后通过了他的检查之后，才可以放到这个那个饭锅里面去蒸。那当时那个冬天的水是冰冷的，所以我洗完之后我就觉得我的手背已经冻伤了这样子。
欸，我觉得这段过程可以看出来你的老板很非常重视细节。
对，是的，没有错。
虽然你们花了这20分钟做这个洗米的过程，然后你也体验了这个手背很红的这个阶段，但成果出来有惊讶到你们吧？
那也是给我蛮大的一个震撼，因为当时其他的同事就是那些大陆的同事们他们吃完就说啊，这个米不是从日本来的，就是从台湾来的，然后就是说太好吃了这样子，然后我们才跟他们讲说这个米就是在楼下的超市买的大陆米。
他们一定不敢相信。
他们完全不敢相信。
那一次的晚餐他准备些什么？
他做了咖喱饭啊，日式炸鸡啊，沙拉这些东西之类的。
听起来就很吸引人欸。
是的，他煮的真的超级好吃。说实话，我自从我吃过他煮的料理之后，我在外面我就再也不曾点过咖喱饭，因为都没有他做的好吃。
可以想象日本人做任何事都很有职人的精神，讲到肚子都超饿。那这是生活上的跟细节上的指导，那有没有潜水方面的？
我记得有一次是在这个公司需要做一个预算表，那当时我用了2天的时间，然后前后大概交给他将近快20次的这个预算表都被他打枪，然后再直到最后一次交给他的时候，然后才通过他的，才能够该怎么讲呢、就是？
完成他的期许。
对，就是他想要看到的那个画面、那他在这个之后解释说，其实他一开始就知道他想要的东西是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呈现，但是他不会一开始就告诉我怎么样做去比较快。那他最主要就是让我去尝试学习把细节这件事情。就是要做得很清楚这样子、那这其实也影响我对于在课程的部分会一直的去反思说如何把细节表达清楚、那其实在某些部分我是学到他这种日式 的这种龟毛的精神、
不得不说你有的时候是真的蛮龟毛的。可是很好奇你们这个，因为他日本人嘛，所以很好奇你们是怎么沟通的、
就一开始其实我的英文是很破啦，所以就刚开始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对话其实就已经让我很吃力了，所以我就基本上把我会的英文单字都用出来了。那好险这个日文有平假名片假名嘛，然后也有汉字，所以他看得懂部分的中文，所以当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表达的时候，我就会用写的，然后再加上以前就是也自己喜欢看日剧，所以就学了一些简单的一些片语，那他也是很有耐心的听我讲，然后就这样慢慢的练习。那透过练习呢，我也就是说，当然在语言的这个方面也会变得是说比较开口，敢开口讲，因为以前遇到外国人就会比较不太敢讲这个样子。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啊，这小一啦，干随便啦，反正只要讲关键字听得懂就好啦。所以有时候就是日文、中文、英文都会夹杂的说，然后他也都听得懂，我也觉得他很厉害。
我觉得你的日本老板算是你职业生涯里的贵人之一耶。
他绝对是。
那环境所逼啦，我觉得学习语言就一定会很快。对，这样其实也是代表你那时候在北京工作时一定也成长改变了不少。
对，没有错，他尤其是在这个细节的这个方面，直到我们现在还是保持了联系，那也很感谢他当时对我的照顾和指导。
那你后来在北京移动待了几年啊？
我大概是2011年的11月到北京开始，然后在那边大约待了大概三年半左右的北漂生活。
听起来这个北漂生活很不容易，应该有让你更了解潜水产业吧？
其实就是对于潜水产业的认知，就是也算略懂略懂啦。那因为当时海洋实习的关系，都是安排在菲律宾啊，或者是印尼，所以也有机会让我到东南亚去其他的国家看看。
可以到处走走的这些经验真的很难得。那待了三年后，后来怎么没有想说继续待下去呢？
后来就撤退回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个是雾霾越来越严重，然后再来就是生活的习惯不适应，还有交通，那个上班的时候交通往返的时间太长。
怎么说啊？那段期间，
首先第一个是刚开始到北京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天气都雾雾的，然后我就觉得还以为是那种很浪漫的那种感觉，有那种北京古城老北京的那种感觉这样子，然后后来是那个当地的同事跟我讲说那个是雾霾，对身体这是不好的，所以出门到戴口罩。那虽然他们有经过整治啦，但是家人还是看到新闻还是很担心嘛，
对。
那其次是生活习惯的这个部分，就是随地吐痰，这个是让我一直很难去适应的。所以你在冬天的时候，你就看到地上有一小坨一小坨的那种液态的那种结晶的物体，那个就是就大概知道了哈。所以你走路的时候就要很小心。那再来就是他们在泳池的这种习惯也不是很好，很多人就直接把口水就吐在水里面，就他旁边泳池的旁边通常都会有一个排水沟。就是你有一些对，你可以再吐在那个排水沟里面是 OK 的，那他就直接选择就吐在泳池里面。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在做技巧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有一丝一丝的东西这样子，从你面前飘过这样子。
哦，好了好了，
看戏也对对，
就是你已经形容的非常非常具体了。
对，就有点恶心这样子。那最后的原因就是交通啦，因为那时候后来公司有帮我们把住宿的位置稍微就是更改了一下，所以就搬到比较远的地方，然后每天上下班都要花一个小时，也就是说上下班就要两个小时的时间花在交通上面，这是蛮累的，因为他们挤地铁真的是真的是没有在跟你客气的，他有时候你夸张的话，光是你要进入到地铁站可能就要大概花15分钟左右的时间在排队，然后
人太多，
好不容易挤上地铁之后，然后他们当时我记得好像在地铁上不知道是好像是可以吃东西的，我有点记不太清楚，反正就是你可以闻到各种很复杂的味道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跟你要钱的啊，然后一边走一边唱卡拉 OK 的啊，就是跟你要乞讨的这种行为。所以那时候就是后来就是越来越阿长，就是很不舒服啦，就想说我还是撤退回来台湾还是比较 OK 的这样子。
这个部分呢，就是你刚刚所讲的文化与习惯的不一样，所以一定会比较难去适应。
没错。
那这几年下来啊，你觉得对你来讲，获得最多的是什么，或是你有没有特别的经验可以跟听众们分享？
我想这几年的这个经验让我觉得获得最多的就是人脉啦。其实当时我也没有想过，就是说在若干年以后我会开一个自己的潜水中心。那这对我来说其实都有间接的一个帮助。其实你在任何产业都是一样的啦，就是透过人脉能够创造不同合作的机会，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或许有朝一日他们会在你不同的阶段给予你适当的一个协助。那么另外我觉得就是其实当时也是需要去适应他们的文化了，然后也学到了就是说当然好的一面大部分都是蛮热情的。我记得有一次就是生日嘛，他们帮我庆生，然后就喝那种白酒， 什么牛栏山啊，什么二窝头啊，
那酒精浓度是多少？
啊、那个浓度真的很高、哦
嗯。
我记得当时我后来结束之后，我在家里大概躺了两天，躺了两天，我才慢慢的回过神这样子。那当然也有遇到一些挫折比较不好的啊，那也是受到一些教训啊，比如说什么是忽悠，什么是画大饼这样子。对啊，
听众应该知道什么是忽悠跟画大饼吧？
忽悠翻成台语就是卡后懒嘛，然后就是明明不好的东西，他就讲的叫天花乱坠，就是想要让你买单嘛。那画大饼就是答应你的事情，他很难兑现嘛，那你可能就是被他占便宜啊，就是这个样子。
这段时间有让你更熟悉怎么与他们相处就对了。
对对对。
那你可以给未来如果想出国看看外面世界的教练一些建议吗？
首先就是要了解待遇啦，工作内容，还有与自身相关的权益和福利。那最好这些都是白纸黑字，保护自己。毕竟你一旦出国，头顶别人的天，脚踩别人的地，人家说翻脸就翻脸，你也拿他没有办法哈。因此，保护自己的权益是很重要的。那再来就是要融入跟尊重当地的文化和民情，尽量入境随俗啦，然后拓展人脉，广结善缘，因为你不知道可能哪一位将会是在你的未来当中，他是帮助你的一个贵人。
没错，我觉得未来如果可以的话，疫情解封的话，趁年轻出国走走看看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当然，出国打拼最重要的还是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哦，毕竟身处的环境跟自己的习惯的环境都是不太一样的。那刚教练就是分享完这三年半的这些经历，但他其实还有些辛苦面，是只有自己才会知道的。
对，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但这些都会是你人生中最宝贵的过程与经验。
好的，那这集就分享到这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听完之后有任何对于潜水相关的问题，也欢迎到我们的官方 LINE 留言询问。如果是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话，也欢迎您留下5颗星的评论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